在使徒行传第四章，我们今天要讲是逼迫后的反应。使徒行传第四章第二十节，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看到使徒们受到了逼迫，公会严严的禁止他们不可以再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我们知道基督徒是顺服这个世界上的政权的，我们顺服一切执政掌权的，因为一切执政掌权的没有权柄不是出于神，但是我们的顺服也是有限度的，是相对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的政权也都抵挡主，虽然神使用他们，但是当他们在抵挡神的时候，叫我们不遵从神的时候，神给他的儿女教会和门徒做合理的，我们不敢说反抗，合理的不顺从，因为我们不反抗，但是我们不顺从，我们为义受逼迫。现在他们严严的禁止他们，禁止讲，那么门徒们的反应是什么呢？从旧约到新约，我们都看到，虽然新约是更加明显，但是旧约就有已经讲了，神的儿女有一个责任，要把上帝奇妙的作为传扬出来。在旧约的时候，比较多你看到的传扬是这代对那代，就是一代一代的传下去，是对以色列人的百姓传扬，也就是说传扬好像限于对他们以色列人自己的彼此的造就，比较少讲到说是对外的传扬，都外面传福音，但是也不是没有哈。我们也看到神的启示里面让人越来越知道要把上帝的道传到普天下。在以赛亚书第十二章第四节说，在那日你们要说，当称谢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提说他的名已经被尊崇。将他所行的传扬在万民中啊，在旧约以赛亚书已经讲了，虽然那个那日我们不大确定是什么时候，有人讲这是以色列在复兴的时候，不过不管是什么样一个时候，我们是神的儿女，领受了神的恩典，受造物的一切包括人，我们的身体就是要领受上帝的祝福，领受上帝的祝福和恩惠以后，我们就要把这位施恩的上帝活出来，不管是用口传或身传，都是要叫那些不认识上帝的人能认识上帝。在以赛亚书这里我们已经看到，我们看到其实以色列有这个责任，越到后面显得越清楚。在以赛亚书或者是每一个先知大概都有，我举几个例子啊，像以赛亚书第五十章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助疲乏的人。然后下面说，主每天都提醒他要听上帝的话，听上帝的话以后呢，你就要传扬去帮助其他的人。那疲乏的人当然我们可以想到是以色列人，可是也包括所有这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疲乏需要主的恩典的。即便在传扬福音的时候，传扬上帝的时候，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胡须我由他拔，人入我吐我并不湮灭。然后他下面讲到说，耶和华会帮助我，我不抱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实。先知有一个确定，神的仆人有个确定，就是不管是怎么样的艰难，我要传扬，要见证这位主的奇妙。耶利米也是一位先知，他非常胆小，他也常常不敢讲上帝的话，但是耶利米也有一个责任，因为上帝把这样的责任跟他讲了，他要把上帝的话跟人讲。耶利米书第一章十七节，所以你要束腰起来，将我所吩咐你的一切话告诉他们，你都要讲出来。那耶利米讲了很辛苦，讲了很多人不肯听，但是神也提醒他，你必须继续不断地讲。耶利米书四章十九节，我的肺腑啊，我的肺腑啊，我心疼痛，我心在我里面烦躁不安，我不能静默不言，我不能静默不言，我一定要讲。 我要不断的传，不断的讲，虽然传的讲的常常是坏的消息，传的讲的让我自己受到很多的打击，虽然传的讲的别人不喜欢听，但是神给我们的我们就传出去。这是今天每个基督徒一样都要学习的事情。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生活，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思听和讲，我们听主要我们听的，传主要我们传的。耶利米曾经几乎发誓他不要再讲上帝的话了，因为没讲出上帝的话，被人逼迫，被人讥笑，被人攻打。耶和华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刺，耶利米书20章第8节。然后他说，我不要再提耶和华，也不在他在不再奉他的名讲论。他说，我如果发誓不要再讲耶和华的时候，我心里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他非讲不可。这当然也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9章讲的，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我一定要传。另外三个大先知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以西结里面特别也描述了每一个上帝的仆人他的一个身份。我们可以说我们有很多的身份，包括教会、以色列团体的、个人的，神的仆人有个身份，这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一个传扬者。而在这里的传扬者，以西结喜欢说是一个守望者，你要去跟这个世界上的人讲他的危险在哪里，讲他可以得到拯救的地方在哪里，你守望，你看到他有什么危险偏差，你要提醒他，跟他讲。在以西结书3章18节，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也不劝诫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你有一个责任，这个你各位是每个神的儿女，包括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内，因为耶稣也说大使命是你们要到普天下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就包括传扬，包括这个世界上不认识神的罪人，也包括教会里面，包括你我之间，我们有的时候也是不认识神的罪人，或认识了故意抵挡，那这时候我们像一个守望者，耶和华已经要消灭这个人了，耶和华说这个人一定要死，一定要死，就是犯了很多错了。我们也会想，大概也很多人提醒过他了，那他怎么会不知道，他已经做了这么多错事，也记过过，开除过了，警察警告过他了，关过他了，小罪大罪，小牢大牢，现在他要死了，耶和华要处死他了，一定很多人讲过了，这个人无药可救了，我也犯不着再去触眉头讲他的不对。 No， 他要死，耶和华要他死，要处死他了，你要去警戒他。如果你不警戒他，他死了，我要讨他丧命的罪。如果你警戒他，恶人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会死在罪孽中，你就自己脱离了罪。因此你不提醒那在犯罪中的人不要继续犯罪，你是在犯罪，你提醒他，你就自己脱离了这样的罪。这个是一个警，这是一个守望者。各位，你当然知道这是惹人讨厌的，我们自己也好，我们的小孩、配偶、家人和政党都是一样。这个世界，胡适之先生说他是一只乌鸦，就常常讲一些不吉利的话，劝政府啊，劝什么，大家不喜欢听你去讲。尤其这种恶人，神都要处死了，一定可能把你打死，你干嘛要去讲呢？各位，你要知道我们今天传福音就是这样的。如果你传的福音人家听了都觉得很好听，可能你没有在传福音，你传的福音里面有的会叫人家非常愤怒，就像斯蒂凡讲了人家要把他打死一样，你怎么讲我这么不对呢？在以西结书33章里面就更明显的讲，我们是一个守望者。从33章第1节就讲，他说也是一样，耶和华要消灭一个国家，在3章讲是耶和华要消灭一个人，这是讲消灭一个国家，然后使刀剑军队临到那个国家了。即使到这个时候，你不能够说 罪该万死，我在那里袖手旁观，好像约拿一样，你要去警告。就算像约拿的警告说你们都要灭亡了，这种警告也要警告。你可以警告柔声的，你们悔改，神有慈爱等等，但是你要警告。我们这好像一个守望者，看到危险来了，这危险来了是耶和华的刀剑来了，但更大的危险是城中的危险。因为刀剑的危险是因为城中败坏，不听耶和华的话，才会有这些东西。也就是说，你要对城中的人警告他们。那讲这些话的时候，你在做一个守望者，看到敌人来的时候，通常你就要吹角，叫全部的人警惕警醒，有敌人来了。你可以想象，你在一个城里，守望者是站在最高的城楼上最高的地方，因为他可以看得远，有没有敌人来。他看到敌人来了，他就吹角。那么那乱箭像雨点一样的射向他，因为敌人不希望他吹角警告人起来。这就是提醒，一个传讲的人，一个守望者，他非常的危险，他是魔鬼，他是仇敌攻击的第一个对象。那传福音报喜信，脚中加美，你也知道，传福音报喜信，脑袋难保，就跟韩国的宣教士一样，也是一样。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这里我们也看到上帝的慈爱，你不要说绝望了，你警戒他，你说上帝跟你讲，恶人呢，你必要死。可是上帝愿意羞辱自己，就像上帝在尼尼微城羞辱他自己一样，你必要死，你悔改了他就不必死。好像上帝说话不算话一样，不是上帝说话不算话，是上帝的慈爱与怜悯。好，所以我们传，我们当然希望尽量柔和的、谦卑的，大家皆大欢喜，没有惹任何人怒气的传福音。但是我们再一次说，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讲到福音多么美好，就会讲到我们人的罪恶多深。你讲到人罪恶多深，罪人就非常的愤怒，要把你打死，他不想听这种话。不要说非基督徒，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听了就勃然大怒，闻过则怒啊。那个圣人是闻过则喜，但是世界上也没有几个圣人。好，不过我们看圣经都要看得完全。我们在圣经上也看到，有的时候好像不能够讲，不要讲，在阿摩斯书第五章，阿摩斯书第五章十三节就讲到说，那个聪明的人呢，在这种时候呢，都要闭口不言。通达的人见这样的时事，必静默不言，因为时事真是非常的险恶。那箴言里面这种话非常的多，譬如说箴言九章七节也提醒神的儿女说，你不要去责备亵慢人，恐怕他恨你，要责备智慧人，他必爱你。啊，这话我们听了都很舒服啊，责备智慧人他会爱你，忠言逆耳，但是那个智慧人听进去他会爱你。可是我们在行为上大概都是亵慢人，我们听到人家对我们责备，大概都恨这个人，很少有像唐太宗一样我会爱这个人。当唐太宗也是看到隋朝的时候太糟糕了，所以他才会知道不听劝很不好。我们的主耶稣也劝过我们，马太福音第七章第六节他说，不要把圣物给狗，也不要把你们的珍珠丢在猪前，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那句上面就在讲去掉别人眼中的刺，也就是把别人的错误要讲出来的时候，那不肯听的人你讲他，就是把珍珠给狗。我这话骂人骂得很凶啊，我不讲你因为你是狗，我不劝你因为你是猪，劝了半天你还要咬我哈。好，我们不要随便用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些经文放在一起想，就是我们有责任对这个世界讲，包括对我们自己讲，当然不是骄傲自大定人家罪的，而是承认我们自己也是罪人。我们跟人家讲，劝人家怎么样归向上帝，离开罪恶，也劝自己，也鼓励。但是，我们有这个责任去讲，不管怎么禁止，我们都需要去讲。如果 这个世界的宣教士，神的仆人，包括在这里听官府的话，听阿富汗的话，在以前宣教士听清朝的话，锁国政策的时候，就不来中国，不违反中国禁止宣教的这个政策的话，那今天我们都没有得救。我们是不听，当我们尽量的智慧，我们也承认很多宣教士做的不对，也有包藏祸心，都有，我们承认。但是有是正确的，有的时候是的确不能听，要去传。但是有的时候就是为了要传，所以我们也不传。怎么讲？就是为了要传，所以不传呢？因为如果你现在继续传下去，或者在这里传下去，你会死，你就不能到别的地方传了。所以你在《使徒行传》、在耶稣生平也都讲到说，这里不听，你就到别的地方去吧。也就是说，我们除非神给我们一些什么特别的使命，我们总是尽量的传给那愿意听的人。那但是神也常常给我们特别的使命，就是我们常常要传给不听的人。那是什么人呢？常常就我们家里的人，因为是我们家里人，我们不能不跟他传嘛。啊，我们不能不在我们的行动上显示出信靠上帝的美好，偶尔也要说一说，这都能改变他们多少，我们不晓得。我们要传好了。在使徒行传4:20，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刑罚他们，因为百姓都认为这些人是真的是上帝的仆人，行了神迹啊，所以他们为自己的缘故，他们自己都是瞎眼的，他们当然可以刑罚这些人，在这里就想不出怎么刑罚他们。后来有刑罚，有打他们，对耶稣也有刑罚，就是把他钉死。有的时候世界对传福音的人是刑罚轻一点，有的时候是给好处的，我们都不必太看重这些，我们就相信主给我们的带领，然后恐吓他们，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为众人为所行的事都归荣耀与神，原来神借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这个神迹好像太震撼人了，我看了也有点奇怪啊，这神迹好像没有什么太稀奇嘛，比起耶稣许多神迹来讲不算是太稀奇，像叫死人复活那么大的神迹圣经却没有多讲，像这个神迹还有后来保罗曾经在使徒行传里行的一个神迹也是引起很多的轰动哈。这我们也感谢主，不管是什么样的神迹奇事哈，神要多用就多用，神要少用就少用哈。我讲的是在路斯德的时候，也是一个瘸腿的，保罗行的那个神迹造成人家把他当作神了，可是别的有的更大的神迹好像就没有什么。然后我们感谢主，神都做奇妙的工作哈。警告了，关了一天，然后他们被释放了。23，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我们感谢上帝，他们被释放，第一个去的地方就是会友那里，就跟彼得被释放了，第一个事就是去到信徒的家里。神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弟兄姐妹的家就是我们的家，大家同心合意。那些人在干什么，这是几点我们也不晓得。那如果譬如说你是星期一早上来到教会，来到我们教会可能一个人都没有，那这个时候他们去就有人，也许那个时候真的是大家很就真的是以教会为家，我们不太知道那时候状况怎么样哈。大家以教会为家，在那里凡事凡物都公用，在那里共享，所以可能也很像后来彼得被关的时候，会有是不住的为他祷告，为他祷告。那这里可能他们也在祷告，也在等候，也在关怀。啊，我们不太知道他们怎么没有回到自己的家，可能我们再一次说，在这个比较特别的历史上面，就是凡物公用的时候，大家都住在一起，好像一个眷村或者公社一样，他们去到那里，然后呢，他们很尽责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我想是祭司长和长老说，这是一个命令，你一定要传道哦。这个不教而杀，谓之虐啊。这个命令要让你们知道，免得你们要知道以后不可以再传了，再传你们要被处罚，甚至会死刑的。那不要说我们没有讲啊，你要回去跟他们讲。我想他们就去讲了，当然我相信他们也会讲很多其他的事啊，是我的话我会渲染很多我的神勇啊，我在监狱里怎么样不害怕啊，等等，可能不一定真的是这样子。那他们去，他们就讲这个事，我 会有一点遗憾，我本来有一点遗憾，他们应该讲神怎么保守他们，他们怎么勇敢，也不是夸口，应该讲正面的嘛。但他们讲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我想我看到后来就不失望了，因为他们讲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也许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先讲他们自己的反应，但他们把这个事讲出来了，我觉得他们不必先指示教会你们应该怎么做，现在有人逼迫我们，我们应该怎么做，他们可以不必先讲，好像在这里他们没有先讲，他们先把仇敌的话讲出来，然后你看到大家同心合意的有个反应，不需要人教的，我们共同有个反应，就是抗命啊。各位，我不喜欢讲抗命，好像我们基督徒很玩梗的样子，不是，而是很荣耀的站在上帝这边。我们教会包括使徒的教会都有缺点，个人团体都有缺点，但是我们感谢主哈。彼得在这个时候是非常的勇敢啊，但是后来在加拉太书的时候，你看到他到安提阿的时候，他老毛病又发了，他变得很胆怯了。我们说这话就是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以靠自己站立得住的啊。我们所谓的抗命，就是在这个时候圣灵充满的时候，大家何等同心合意哈。我先讲到彼得哈，彼得这么勇敢，带领他们也很勇敢，但是不是靠自己。你自己再想想看，彼得两次犯同样的错误，一次就是不认耶稣，你就他的勇敢，他是够勇敢了。那个时候罗马人来抓耶稣的时候，就是在彼得不认耶稣前几个钟头，在科西玛尼园里面有千夫长来抓耶稣，如果罗马的千夫长出现，那表示有一千个人的军队在那边，要不然就是百夫长就够了，抓耶稣十个人就够了，一个罗马兵就够了，怎么会到这么多啊？不知道路加是怎么样写这件事，我们相信一定是正确的，也许没有那么多人，但是千夫长真的是到了。彼得在那个情形下可以拔出刀来把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他可能死哎，他不是不勇敢。各位，人的勇敢都不能成就任何事，人靠着自己都不能成就任何的事情，都是主的权柄和恩典啊，我们记得这一点。靠着自己此时很勇敢，过了一个钟头就不认耶稣了。在加拉太书里边讲到，也可能是同样情形，可能彼得去跟安提阿的外邦基督徒讲到耶路撒冷会议的结论，就是啊，我们以后真是一家人了，不再分这些受割礼不受割礼，什么洁净不洁净的，通通在主里都是洁净的了。他可能讲得很好，可突然雅各方面的人来了，就跟彼得上次看到那个小女孩一样，其实没有任何的危险。上次大祭司家里的小女孩说啊，你是跟拿撒勒耶稣在一起的，并不是说彼得说哦是就要死，不是，人家只是讲一件事情，你不必害怕。各位，真的对于魔鬼我们是不该怕而怕，而且怕得要死哦，吓死了，我们真的被鬼吓死了，真是很多人莫须有，而且又喜欢被吓当兵的时候小的时候都喜欢听鬼故事，听完了睡不着觉又喜欢听，那人莫名其妙，鬼故事还说好笑一点。我们生活中真的被魔鬼吓，莫须有魔。彼得根本不需要害怕的，那个女仆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同样，当雅各的人到了安提阿的时候，也没有伤害雅各的人。派来可能只是讲耶路撒冷会议的事情是非常好的，可是同来的有一些奉割礼的，彼得一看就怕了，一怕他又装假了，上次装假他不认识耶稣，这次装假他不认识外邦的基督徒，分开了。我们靠自己都很软弱，但这里我真是看到一个非常勇敢的彼得，他也就是跟会友一起同被一个圣灵感动，那这就是下面讲的哈，同心合意。24节，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同心合意是使徒行传里面起码在一开始我们看到很棒的事，也是耶稣在约翰福音为他们祷告说希望他们同心，他们一开始1章14节就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然后他们同心合意的 选出使徒来，即便他们的看法分成两派，一个说要选马提亚，一个说要选尤士都，有这两个不同的。但我们看到很感谢主，在不同意见的时候，不能够决定的时候，他们同心的把这件事交在主手里，这也是很宝贵。我们同心不表示我们每件事都一样，但是因为我们终究是愿意信靠上帝，所以在不同的意见里面我们可以相爱，这太棒了。在独裁的世界里面，就是只有一个声音，在我们基督徒里面可以有多种声音，这多种声音可以像交响乐一样，不但不变成噪音，反而变成一个 harmony， 变成这个是和谐的。他们同心合意选出来，然后他们同心合意的讲出一篇道来，当然是以彼得为主，但讲这个道。然后那些听到的人在第二章里同心的都觉得心被扎了，悔改。然后他们同心合意的在店里在家里面拨饼，用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主。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里面这么多的同心，然后他们同心，彼得和约翰同心的奉耶稣的名医好那个瘸腿人，同心把荣耀归给主。他们同一颗心，同主的心。好像我们也觉得有点遗憾哈，在人间同心的时候常常是同一件坏事情，而且好像都是坏蛋比较同心，黑道好像都很同心啊，做那个梁山伯的英雄们好像也都比较同心，那个罗宾汉啊，抢人家的时候，他们也是这群强盗很同心，好像一群好人常常就不大同心。你看耶稣十二个门徒十二条心啊，就各有不同的心。那我们求主帮助我们，我们同主的心，而且是同心合意恒切的。在使徒行传里面，他们常常同心合意的祷告，他们也同心合意的正道啊，他们同心合意的做事。当然我们比较注意印象深刻的是同心合意的凡无功用哈，但是如果不是他们心中有主的话和圣灵相爱的话，那凡无功用根本是不可能的。凡无功用是他们同主的心的一个果子啊，那个同主的心是根基更重要。他们祷告，他们曾经一起祷告，在选第十二个使徒的时候，他们一起祷告，众人祷告，主啊，你知道万人的心，求你来拣选。那么这里又是一次的祷告，他们向上帝祷告。哦，有一首诗歌是圣殿充满赞美，我看到在这个地方啊，圣殿充满上帝的话，这我们在前面几章看到啊，不断的就在讲上帝的话，圣殿也充满了人对上帝讲的话。有上帝的道，上帝在对我们讲话，我们也在对上帝讲话。你看诗篇里面，你看旧约新约里面，真是一个人，我们是神的殿，我们个人是，团体也是，我们应该在神面前有极多的眼泪哭泣，倾心吐意，我们心中的艰苦困难没有人知道，我们跟主讲，我们是主的殿，我们不跟主倾诉，我们跟谁倾诉呢？而我们又因为这样的彼此同心相爱，当我们看到一个肢体受苦的时候，我们一起受苦，所以不只是一个人在那里向主祈求哀哭，我们是一起在那里代求。我相信像韩国的这些宣教士的家属现在就是一样，一定是这样，这是很痛苦，但是也是很美的。圣殿充满了这种我们向神哀泣哀哭的声音，圣殿也充满了我们向神赞美的声音，数不尽听不完的那些赞美的声音，因为上帝在我们身上有许多的作为，宣告的声音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圣殿是神的每一个圣殿，个人团体都是充满了声音，不要像在以利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也稀少，人对上帝的赞美感谢和祷告也非常的稀少，非常的公式化， 我们希望有新鲜活泼的灵，不住的唱新歌，不住的赞美主。好，他们向神说：“主啊，这个主当然是我们熟悉的，但在这里意义也重大。该杀不是主，掌管这个世界我们命运的不是该杀，是我们的上帝。这个主是指上帝，当然这个主我们看到也用在耶稣和圣灵的身上。你到今天仍然掌管，你是主，你是我们的主，你也主宰这个宇宙，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在出埃及记20章11节，耶和华在颁布他的诫命的时候，讲到他创造，他创造，然后他给人安息，他是全地的主宰。在诗篇146篇第6节那里也讲到上帝的创造，创造一切，上帝创造的一切都甚美。上帝不仅是创造，当我们讲到他创造的一切都甚美都甚好，我们也意识认识到这个世界的堕落，一切都丑恶罪恶，但是神仍然是主。所以这句话好像是多余的话，不是多余的话。亲爱的主，我们没有忘记你创造的一切，也管理这一切，也让我们被抓，也让我们被关。我当然希望我不是没有人性，我希望在任何一个人受苦的时候，包括韩国这些人质的家属受苦的时候，我们跟他一起流泪，一起哭，迫切的祷告。但是我也不知道我能不能这样的希望啊，他们可不可能做出像这样的祷告？上帝啊，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的亲人已经死了，我丈夫死了，我儿子死了，刚刚被残酷的谋杀。很多人会问神在哪里，我说你在创造，你是创造万有的主，你到今天仍然在创造，仍然在管理一切，保有你的创造物。这是一个很勇敢的宣告，是在被逼迫警告之后的宣告。他们无视于这些警告，这些警告的人其实需要被他们来警告，被基督来警告，赶快归向这个主。那他们在警告别人的时候，当自己再提醒自己，主你创造一切。25节，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你看到旧约就有这样的教义了，圣灵感动大卫说的。大卫是以色列的王，但是大卫不过是上帝的仆人，服侍上帝。圣灵感动了大卫，让他说这样的话。这是我们的祖宗，我们肉身的祖宗，跟亚伯拉罕一样，也是我们信仰的祖宗。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这当然又是我们很熟悉的弥赛亚里面的男高音一开始的。神借着大卫说这话，我们就看到圣经的应验是多么的奇妙。很多学者会觉得新约引的时候是隐喻失义了，引错了。旧约讲到这个根本不是讲到耶稣，也不是讲到教会，是讲到以色列或者以色列的领袖百姓受伤害的时候。但是这是有双重的应验，在旧约有应验，在新约甚至多重的应验。应验这个世界上在最黑暗的时候，最抵挡上帝的时候，上帝仍然在做事。外邦在做虚妄的事，万民在做谋算虚妄的事。虚妄的事是什么？就是抵挡耶和华。各位，我们凡事不能抵挡真理，我们只能帮助真理。对，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在抵挡真理。事实上下面就要讲一件抵挡真理最明显的事情，最有代表的事。但即使这件事也成就了上帝的旨意。我们提醒我们自己，不要谋算虚妄的事。我们凡事不抵挡真理，我们扶助真理。我们凡事求主让我们成为主的仆人，我们凡事求主让我们不成为主旨意的拦阻者。虽然有这么多的力量一起要聚集，要抵挡主和主的受膏者。在诗篇第2篇那里讲到的是他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天上的主要发喜，要笑他们，你们抵挡，那我却在你们 众军聚集的时候，让我的君王、我的旨意能够显现彰显。可能在最后一场大仗，哈米吉多顿的大仗的时候，也会有类似的情形。就字面来讲，我不知道是不是历史上一定会这样，抵挡上帝的军队会联合起来。照字面来讲，有两亿的军队要一起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不管那是指什么。但在他们抵挡的时候，却成就了上帝最奇妙的旨意，就是把这些抵挡者被消灭，让神的仆人、神的使女被高举。而且在那个时候，在第二篇里面，要世上的君王醒悟悔改。这件事情在历史上不断的出现，抵挡大卫、抵挡神的仆人、抵挡神的国家民族。但是最重要的是在第二十七节讲的这件事，就是耶稣被钉十字架。希律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在这城里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他们一起来攻打，这是人间最丑陋的一件事情。各位，我们今天都很喜欢说十字架是一个荣耀的，教堂的顶上是十字架，小姐的项链是十字架，我们的耳环是十字架，我们的装饰是十字架，很多的报纸这个在基督教历史上很多文化的象征是十字架，甚至军队也是十字军。可是十字架是一个很，实在是一个很，也有个非常负面的东西。尤其在当时，在《使徒行传》的时候，十字架是一个丑恶，是一个羞辱的。各位，不会有一个军队叫狗屎军，对不对？不会嘛，那太难听了嘛。十字军就跟狗屎军一样难听，比那还要难听。你的耳环，教会的装饰不会是那么难看的东西吧？十字架本来就是那么难看的东西，因为十字架本来就是要处死一个万恶不赦的人，才用这个酷刑。耶稣死在这上面，然后这里又包含了希律、本丢比拉多、外邦人、以色列人、犹大大祭司，他们所有的懦弱、胆怯、嫉妒、仇恨，还有各样的罪恶、残忍、暴虐。可是在这一切的丑恶的事上，神的旨意不会被掩盖，成就你手和你意志所预定必有的事。我们感谢主。我不愿意在这个时候刺激任何的人，但如果我可以用上帝的话安慰家属的话，求神赦免我说这样的话，我会说这是一件丑恶可悲的事情。我没有看到，真的不是没有看到，太多了。这个世代是越来越荒唐。为什么做这么好的事会被全世界包括媒体这样攻击？塔利班啊，神学士来杀这些人，我们说他们仇恨啊，我们就虽然说是错的，但我们知道是错的。为什么这些媒体是这么的懦弱啊？不但不责备凶手，还责备这些去帮助人家抚平工作，他们也没有。明的他们也不是传福音，是做救济的工作，居然还被骂。不但被骂，我真的不知道有哪些人，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小孩、自己的儿子死了，你还要道歉的，还要在媒体面前道歉，对不起，让大家不安了。这世界有没有公理？但是如果没有公理的话，我们主耶稣的死更没有公理。可是在人所有的错误里，不能掩盖神奇妙的旨意。这件事成就了上帝的救恩，所以十字架变成一个荣耀的记号了。这个成就你预定必有的事。在耶利米哀歌第三章，耶利米有许多的哀哭，许多的难过里面，他在哀哭中也讲了这句话。耶利米书三章第37-39节，除非主命定，谁能说成就呢？祸福不都出于至高者的口呢？但是你犯罪也不要抱怨上帝啊！下面他我不必读这句话，我就说吧：活人因自己的罪受罚，为何发怨言呢？你不要说神这样做的，好坏从我们人这边来讲，自己都要负责任。但是这些门徒，我真是很佩服他们，同心合意，也不知道当时场景是怎么样一个同心合意法。都能够引 诗篇第二篇的话，而且在那里一起有这么一个勇敢的一个宣告，我们的两位使徒被抓起来，我们整个教会被警告啊，比起我们的主耶稣死和复活这么丢脸，这么看起来丢脸的事情，我们有什么难过呢？这件事情成就了主和主旨意预定一定会有的事情。我们会经历祸，会经历福，我们会经历生和死，我们人看不透，对不信主的人来讲，甚至对我们信主但是小信而且迷糊的人来讲，我们看很多事我们觉得不明白，但让我们把荣耀归给主，也相信神会带领我们，你的旨意会成全。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是叫我们还活多久，我们后面会看到有一个很能干的人斯蒂凡就很快就死了。我们不知道你的旨意是叫我们还平顺有多久，但是在所有的情形中，我们知道有一件事不会少的，这个世界纵然在神的恩典中有的时候会恩待，会对基督徒有正面的态度，但是基本上他们是抵挡主的。29-30节，他们恐吓我们，他们在恐吓我们，这世界的王张牙舞爪的在恐吓我们。我们很难过的是借着犹太教，借着选民在恐吓新的选民，禁止他们，严严的禁止他们不可以传扬耶稣，他们在吓我们。现在求主鉴察，这鉴察什么？求主鉴察，像诗篇139篇，求主鉴察我们的心，我们有没有被恐吓到，我们有没有被吓到，是不是鉴察也是鉴察我们有没有错。我想在这里他们会知道他们没有错，求主鉴察恐怕也是求主替我们伸冤，求主看看我们是不是走错了，我们今天受到的逼迫，受到的难处，我们现在受到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错误还是我们的对，是我们因为遵行上帝的话受到了这样的艰难，还是我们抵挡了上帝受到上帝这样的打击。求你鉴察我们，求你鉴察我们，就像所罗门在圣殿里献殿的时候祷告一样，求你垂听，也求你鉴察。我们自己是不配，神审判的光照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配，但是我们披上基督信主的时候，我们又知道我们是主的仆人，我们称义了。主，我们是不是不断的信你，披上你，我们现在是不是在做主的事情？现在有世界的声音是这样讲，他们吓我们，你来鉴察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思，试炼我们，知道我们的意念，引导我们走永生的道路。这时候要走的永生的道路两点，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你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他们吓我们，主啊，叫我们有胆量，不要害怕。各位，我们不鲁莽，我们绝对不是刻意的要跟这个世界对抗，我们也不是要惹他们的气，我们若是可能尽量在世界上是和平之子，但是最和平之子是传一个福音，和平的福音当人拒绝的时候是会造成流血的。我们更是应该谦卑承认自己的罪恶，但是在我们传讲服侍主的时候，主的工作在我们手上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不要胆怯，让我们大放胆量。像整个使徒行传你可以看到很多时候是这样，像保罗在监狱里，在以弗所书他也说啊，求主给我力量，让我大放胆量，能把福音继续传出来，即便传让我被关起来啊。以弗所书6:19，讲你的道，讲主的道实在并不容易啊。对，环境好的时候可以讲，现在可以讲，在被逼迫的时候，在斯蒂凡被打死以后，好像也暂时受到拦阻。我不知道当韩国短宣队被杀掉，如果更多人被杀掉，是不会暂时的拦阻，我相信不会，我相信主的道会更广的传开来，这我有绝对的确信，跟使徒行传一样。但我们希望我们不是那退却的人，不但是讲道，也求主伸出他的手来， 主伸出他的手来，有的时候主的手在人身上是鞭打，是责备；主的手在人身上沉重，叫人干旱，像夏天的干旱一样。白日黑夜，你手在我身上沉重啊。有的时候主的手是一个刑罚管教，在这里是我们成为你的手脚来服侍人，来医治疾病，使神迹奇事能够行出来。那行出来是要高举耶稣的名。我们再一次看到一个强调，神迹奇事是很好的，但是要把主的名，把耶稣的名高举起来才好。神迹奇事为辅，耶稣基督的道为主。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我真是不知道那是怎么样一个震动法，他们已经被圣灵充满而震动，震动以后他们又被圣灵充满，好像是一个善性的循环。这一群上帝的儿女让圣灵的工作在那里行出来。这里没有讲有多少人听了悔改信主，因为我想这里的通通都是基督徒，但我想这些人因为这件事情他们信心更坚定，他们更是神的儿女，这个世界在他们眼前如同无有。庄子曾经讲世界好像一个屉米一样，整个宇宙好像一点点啊，那个是一种虚无主义。但我们看这个世界，一方面我们看它伟大无比，因为那是上帝的工作；一方面如果它是抵挡上帝的，我们看它一点不把它放在心里。他们是在被审判的，可是他们每一个被审判，因为他们站在主这边，他们都在审判那些审判他们的人。他们被圣灵充满，他们放胆讲论上帝的道，放胆讲论上帝的道，又有神的神迹奇事在他们当中。希望每一个教会都是这样，完全的传讲神的道，而且在艰难的时候也传讲。不是说没有智慧，我们也不是说没有不同的形式，但是我们真是讲神全面的道。